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主啊，我想对你说，为何这样深爱我，千万人中拣选了我，为我流血把名声。主啊，我想对你说，为何如此恩待我，孤单是你在我身旁，失落是你手扶。
曾是多少人眼中的天之骄子，然而他们也和常人一样，充满着对未来的迷茫，不断地探寻生命存在的意义。他们也会经历苦难的伤痛，职场的失意与无奈。
他们均毕业于北京大学，无论是80年代的热血，还是90年代的迷茫，他们都有着不同的人生故事，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在追寻真理的路上，遇见了生命的真光，人生也因此翻转。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特辑，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
主啊，我想对你说，为何这样深爱我？千万人中找寻了我，让我从最终解脱。
大家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特辑，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我是小敏，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董欣的见证。我抑郁，爸爸白血病，妈妈癌症，平安何处寻。
董欣出生于吉林，2003至2007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本科。
我出生并成长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小城，从小是乖乖女，学习努力，懂事听话，成绩优异。但是因为爸妈对我一直要求很高，我自尊心并不强，向来以勤能补拙自勉。我上初中时，我们小县城里有一个女生考上了北大，成了当地的特大新闻，于是考上北大也渐渐成了我的梦想。我很幸运考上北大，实现了梦想。但是在大学里，我经历了非常灰暗的一个阶段，从一个小县城的佼佼者到全国各地精英聚集的大学校园，我一下子变得好迷茫失落。从小在单维度的评价标准中长大，认为成绩好就有价值，父母就满意。当我大学时无法在同学中以成绩胜出时，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参加过国际化学竞赛并且得奖的有好几个同学，还有各省的状元，少年班的又年轻又聪明。同学里有可以逃课一个学期，期末复习一周仍然比我考得好的。这些张力使我的内心产生很大的落差，从小县城来到一线大城市，生活也完全不适应。我甚至常常担心出了校门不知道怎么回来。在此期间，我也意外发现我父母的关系有很大的问题，几乎要到离婚的地步。我很想帮助他们解决，但又无能为力。我一度陷入了抑郁，每天被各种担心纠缠，担心上课听不懂，考试就要挂科，考试挂科就没法毕业，无法毕业爸妈都很失望，不知道如何面对。当时我对于抑郁没有任何概念，更不知道怎么应对，每天总被这些忧虑折磨， 总想找人倾诉，但是又不能得到安慰。在那几年的大学生活实在是懵懂、凄冷、混沌。抑郁的经历使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认识到内在的需要。我觉得自己需要一种信仰，或说精神支柱。我开始试着了解佛教，借了佛经的光盘，试着读孔孟，也开始去了解基督教。那时我看了汤姆叔叔的小屋，深深地为汤姆叔叔的爱心折服，感叹他在境遇不断变坏的情况下，还能爱身边的人，坚持做善良正确的事，一定是信仰的力量。于是我开始去教会参加礼拜，那时只是每周日去一个大教会聚会，对于圣经的内容并不了解。我想起来一年前在校园里遇见过一个韩国的基督徒女孩，她和我搭讪并邀请我参加教会的活动，但当时我拒绝了。那个女孩是我能想起来的我当时接触到的唯一的一个基督徒。我给她发信息说我想学习圣经，她很高兴地开始带我学习一本关于信仰的小册子。每次见面时，他带我一起唱诗歌，学习圣经。他对于神的单纯的信心使我印象深刻。她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也有各种烦恼，但是和她的近距离接触，我实在能感受到她源自内心的喜乐。开始学习圣经后，我认识到自己活在罪中，需要主耶稣的救赎。我呼求主洗净我的罪，做我生命的主。那段时间，我心里满有喜乐平安。后来，我再次陷入抑郁，我很难过。我相信主有能力医治我，也求主医治，但每天还是很低迷，被各种忧虑缠累，并不能感受到被安慰。虽然神没有立刻医治我，但是我心里坚信神是唯一有能力医治我的，所以一直紧紧地抓住神。那几年，教会里有一位姐妹一直很关心我，在我抑郁低迷时常常和我见面，耐心倾听，包容接纳我，提醒我神的信实永不改变，也温柔地指出我头脑中的谎言，鼓励我继续依靠神。接下来的几年时间，我仍然受到季节性抑郁的困扰。感恩的是，我的生命在主里不断成长，也不断看到自己生命的问题。现在想来，主要有以下两个问题使我深受捆绑。第一个问题是，我根深蒂固地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行为表现和外在成就上。当抑郁低落时，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担心家人不会再爱我。但是我越来越多地经历到神不离不弃的爱，神的爱不因我的表现而改变。他在我罪恶不堪，自己都无法接纳自己时，已经爱了我。我明白我的价值在于我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并且被神深爱，不是因为我的能力，也不是我赚取的，所以也不会因为我的行为表现差而失去自身的价值。有了这份确信，我内心极大的不安全感被驱走。另一个问题是，我和父母的界限不清晰，把父母婚姻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认为我要为父母的幸福负责，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我应该或者能够为之负责的，于是产生很大的无力感。这些年，我发现很多和我同龄或者比我更小的朋友都有和父母界限不清的问题。结婚后，很多年轻人的婚姻问题也是和这个有关。后来，神医治了我，我不再抑郁了。我终于发现原来北京的秋天那么美，之前因为季节性抑郁，总觉得秋冬季都是灰蒙蒙的。后来神医治了我，我不再抑郁了，
我终于发现原来北京的秋天那么美。之前因为季节性抑郁，总觉得秋冬季都是灰蒙蒙的，神的恩典够用，他对我的医治很完全，我是完全好起来了。写到这一段经历时，牧师刚刚在一次讲道中描述了绵羊。绵羊的特性之一是摔倒在地上无法站起来。牧师还给我们看了一段视频，羊的四肢都很细弱，当羊倒在地上四脚朝天时，很难靠自身的力量重新站起来，血液从腿上流到身上，躺得越久腿就越没有力量，即使有人帮助他站起来，他还是会跌跌撞撞地摔倒。如果在野外发生这种情况，羊就很容易被其他野兽轻易捕获。只有了解羊的性情又爱他的牧羊人把羊扶起来，耐心地在他旁边安慰鼓励扶持，直到羊的腿恢复知觉才能重新站立行走。回顾我上大学以及刚毕业的那几年时间，真的就像绵羊一样不停地跌倒站不起来，但是神是好牧人，他借着弟兄姊妹扶持我，耐心地陪伴安慰我，直到我又可以站立可以前行。想到神的恩典，不禁又泪流满面。后来神继续祝福我，带领我结婚，并和丈夫一起出国读书，又有了两个宝贝女儿，这一切都超乎我的所求所想。2018年圣诞假期，我博士开题结束后，带着大女儿回国看望父母。我刚到北京，和我爸微信通话时，爸爸告诉我他刚刚确诊得了白血病。我特别难过，我多年在国外学习，又有两个小孩子，已经3年没回家，刚回来却听到这样的坏消息，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我信主多年，深知面对这样的难处只能仰望神。放下电话后，我泪流满面的祷告。我爸还不信主，所以我格外担心，但是祷告之后心里还是很平安，相信神在掌权。那段时间我在读彼得前书，听到这个消息后再读彼得前书1章6到7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几节经文跃然纸上，好像神亲自在安慰我。我迅速上网了解相关信息，父亲得的是慢粒型白血病，如果吃药控制得好并没有生命危险，也发微信咨询所有懂医学的朋友了解相关的治疗信息。目前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吃靶向药，而且已经有了国产的靶向药，心里虽然很难过，但至少还有一点希望。感恩的是，我可以在父亲刚确诊得病那段时间回国，可以一起面对这个冲击。我父亲开始服用靶向药，效果显著，病情得到很好的控制。神真的以厚恩待我们，只是更加提醒我要迫切为父亲信主得救祷告。假期结束，我即将回美国。起飞那天早上天不亮，父亲开车送我和孩子去机场。前一天夜里孩子肠胃感冒，半夜肚子疼呕吐，那天早上还是发烧，他送我们到安检的地方就匆匆分别了。我抱着发烧的孩子在候机室忍不住哭得泣不成声，想着3年没有回国，回来却得知这样的噩耗，我无法多陪伴照顾他，也没有钱可以给他，一心想着在和父亲分享福音，他还是不愿意听。偶尔几次交谈，父亲开始和我交代他的银行卡保险卡都放在哪里，密码是多少，我心里不禁好伤感， 太多想说的话不能说出口，对于父母僵化的关系，我依然无能为力，只是好心疼他们。信主十多年，面对父母我依然无助，我觉得自己走到了尽头，我需要帮助，便给亲近的姐妹们发微信请求代祷。一位和我同一天受洗的姐妹马上回应，在微信里用语音留言为我祷告，把我和孩子、我的爸爸妈妈全都交在主的手中。我立时得到极大的安慰，感谢主，孩子也很快退烧好转起来。我回到美国，忙着毕业课题的收尾及论文的写作，还是忍不住会担心父母，远隔千里，不能照顾他们，无助又无奈，我常不自觉地叹气，实在压力山大。感恩的是，我参加的一个查经小组给我很大的支持，小组的姐妹们一直为我们祷告。那个学年我们在查圣经旧约里的人物，我们学习大卫的一生，虽然他犯奸淫和谋杀罪，他的儿女也是发生各种悲剧，大卫和儿子押沙龙的关系不断恶化。在大卫的一生中，我看到那个从少年时就有勇有谋、驰骋疆场、体贴神心意的英雄，他在和自己至亲的儿女的关系中居然也是那么不知所措，但是当他认罪回转向神时，神就赦免他，他在年老时甚至给儿子所罗门提醒和教导，指教他要尊荣神。我从中得到极大的安慰，原来不只是我在和亲人的关系中这么纠结，只要我们常常转向神，他还是以信实慈爱待我们。有一次我们小组聚会时，一位精神矍铄的阿姨和我们分享，她得癌症18年，刚检查出来时就是癌症4期，现在她感觉比以前更好，而且还借着每一次去医院治疗的机会和身边的病友分享福音。我特别受安慰，小组结束之后和阿姨聊天，她听说了我父亲生病的事儿，也说为她祷告。我刚刚处理好情绪，稍微振作一些，4月初又得到噩耗，我母亲查出肺癌4期，已经转移了。我丈夫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失声痛哭，难过心碎到极点。这对于我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家里人怕我难过，瞒着不告诉我。我先生知道后祷告，决定还是要让我了解情况。那段时间我真是难过至极，每天早上醒来就止不住地流泪，总要靠着祷告、听赞美诗才能安静下来，勉强度过这一天。我特别心疼我妈，觉得她的一生真是很艰辛。国内的亲戚朋友虽然尽力帮忙询问不同的医生，了解治疗方案，但同时都抱着悲观的态度，因为医生都认为没有治疗的意义了。我马上开始了解肺癌的相关信息，包括美国这边的治疗方案等等。有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专门服侍癌症病友的姐妹，她本身也是癌症幸存者，而且是休斯敦光颜社的发起人之一。我和她联系上之后，她很快就和我通话，仔细回答了很多问题，并且告诉我来美国就医的情况，以及最近几年肺癌治疗方案有很大突破。我受到极大的鼓励，于是联系休斯顿的医院，希望至少得到最好的治疗方案。我真的特别感谢父亲，虽然他和母亲的关系并不好，但是在母亲的治疗过程中，父亲非常积极地帮助，他以行动表达爱。从母亲一开始诊断出来，虽然医生都说没有治疗意义了，但是父亲提议做基因检测，试用一下靶向药，后来我建议来美国复查，父亲也是极力支持。虽然他为人一向节俭，来美国检查也要昂贵的费用。 但他完全没有犹豫。那段时间，我真的很焦虑，感觉很多重要的决定需要我做，特别害怕如果做错了决定，就会影响我妈妈的生命。好在丈夫常常提醒鼓励我，凭着信心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也不断地祷告，学着把这些都交托给神。我联系休斯敦的医院，同时找人帮忙翻译我妈妈在国内的诊断资料。我一边学习肺癌治疗相关的知识，一边学习怎样做临终关怀，想了解要怎样安慰鼓励妈妈。第一次，我觉得死亡离我们这么近，但是我毫无反抗的余力。来休斯敦见了医生复查后更加感恩，医生都很惊讶，我妈妈服用靶向药一个月的时间，肿瘤病灶已经减小了一半以上，这样就不再需要任何其他治疗，只需继续服用靶向药就好。我也做过初步的了解，同样的药物并不是对同样的病人都有很明显的效果。我妈妈没有什么明显的病症，也没有什么副作用，而且服药之后就效果显著，真是神的恩典。有一位姐妹提醒我，虽然在困境中，也要记着数算神的恩典。我也确实体会到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我联系了休斯敦的医院后，回国准备接我母亲。回国时并没有得到医院可以接受治疗的确认邮件。我回国行程很紧，来回只有十天。好在回国之后很快收到预约医生的确认。来美国看医生需要带上国内的主要的就诊资料，内容繁杂，我完全忘记了需要带病理切片的事。我们要从老家出发前一天晚上，全家人都已经准备睡觉了，突然父亲接到美国医院的人打来的岳阳电话。我接过电话，他和我确认了一些情况，特别提醒我一定要带上病理切片，不然可能医生不接见。于是我们第二天一早联系我妈就诊的医院，临时改变行程去医院取切片。当时心里真是忐忑，完全不知道能否顺利拿到，但是感谢主，顺利办好，没有耽误回美的行程。现在回想起来充满感恩，神就是在这样的小事中显明他与我们同在。妈妈在美国就医期间，我开始试着和妈妈谈一些严肃而重要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们从来都是避而不谈的，但是因着这个机会，我开始和妈妈更多分享我的感受和神在我心里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也算是很好的开始。这一连串的经历提醒我们，人到中年，更多事情需要我们担当。因着认识神，死亡不是终点，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生命有永远的盼望。所以在面对这些难处时，我们仍然可以带着盼望，因为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经过这些，神再一次使我意识到自己想要掌控的事情太多。虽然明明知道很多事情不在自己的掌控当中，但是又不能完全交托，就格外焦虑。有了这段经历，我更深地理解诗篇23篇第四节中所说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感谢主安排我认识了几位与癌症抗争且蛮有恩典的姐妹，给我极大的盼望。无论是好久没有联系的姐妹，还是刚认识的朋友，都知无不言地和我分享经验，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那段时间，我也和很多弟兄姐妹分享， 请大家为我们祷告。信实的神更是以恩典怜悯待我们，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虽然半年多的时间，我都在面对这些挑战，处理情绪，但是我仍然按计划在十月份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在十二月份顺利毕业。一直到最后，我都常常怀疑是否能按时完成。神的恩典够我用。神也借着这些经历祝福别人。下半年，有两位朋友和我联系咨询来休斯顿就医的信息，因为家里人查出了恶性肿瘤。虽然我希望没有人需要用到这样的信息，但是也感恩可以在别人经历这样的困境时能尽微薄之力，也可以为他们祷告。经历这些之后，我们对苦难、对主耶稣的恩典有了更深的体会。当听到别人分享他们的难处时，更能感同身受。他使软弱的得刚强，使哀痛的得安慰。更加感恩主耶稣为我们来到世上经历的一切痛苦，并且救赎我们，给我们永恒的应许和盼望。今年一月份，妈妈再去复查时，肿瘤已经完全消失，真可以称为是神迹。我得知这个好消息后，更觉得神可敬可畏。面对未来，虽然不知明天如何，但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要赞美你，尊贵的神，慈爱无比，天地因你口中的话而立。愿你崇高过于诸天，荣耀高过于全地。主啊，我要先仰望你，
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拯救我的高台，在危难中也不怕遭害。世界虽已被破坏，你早有完全安排，唯有你能掌管明天和未来。世界虽已被破坏，你早有完全安排，唯有你能掌管明天和未来。从过去直到现在，不管经多少时代，唯一不变的是主你的爱，将传入微不折断，犯错再大